他在同学，你说一班40个人，他就会看到，哎，怎么有同学没位置坐？他会跟老师讲，老师还有同学没位置坐，是很可怜的。因为后来他才发现说，哎呀，原来他跟人家不一样。那他为了不让人家讨厌，不让大人叫他 shut up， 就不要讲话，乱讲话，那他就开始去分辨什么是人，什么不是真正的人。他才发现，那个人呢，所谓真正的人，他比较立体。他说真正的鬼比较平，而且你要摸他摸不到，才慢慢呢发现是这样。可是他这样的生长过程啊，他到6岁的时候啊，亲友们都发现他有这个能力，就要他报名牌，非常准。15岁的时候就被带去神坛当首席的灵媒，可是很辛苦，非常辛苦。他说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只有被那些灵鬼上身的时候，他的精神都来。可是这些鬼神退掉的时候，他像那个泄了气的皮球，整个瘫掉。然后可以帮人家看病、开药单，让这个香火非常非常的鼎盛。一直到26岁，他才退出来，然后写这一本书，叫做《灵界的译者》，把这个里面种种通通写出来。他说啊，他很对不起佛教。因为所有都说他是观世音菩萨，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济公佛佛，其实都不是，都是鬼。我们才知道，如果我们还对这些好奇的话，你去看这一本书是可以看，你才了解跟佛法讲的一模一样。他没有说谎，因为他也不求名，不求利，不求这个供养的。他这么小的孩子，他今天为什么能跳出来？你看啊，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比如那个起党的这些啊，党基啊，比如公啊，这些啊，做这些如果是都是非法的话，不是正法的话，他们的下场都不好。因为你跟鬼打交道，他跟你合作，他的目的达到了，那他对你也是有所求的。你不没超过你的能力范围，或是你不能再给他，他也会整你的，没那么好过。那这个孩子呢，他很正派。他说啊，他一出门最少六，说600哦，不是6000，然后可是他没有说，他没有得到认可，他很正派，他要的就是这个什么他喜欢吃的零食而已，冰淇淋，然后喜欢吃什么啊，庙方会给他，他就是吃这些零食。那对这些鬼神他都是尊重的，那对这些来问的人他都是尽量给他帮忙，他有这样的。这个正直的善的心才能够让他今天能够出来。26岁他就切断了，那现在当什么棒球的教练、不是裁判，判这个好球坏球的。他说啊，那一场我们知道嘛，少棒小孩子的打了5、6局一下来可能一个早上，那裁判站在大太阳底下，每一球你都要仔细看啊，很热啊，满灰头土脸的，满身大汗，又回去赚多少？600，真的是600。他妈妈跟他讲：“哎呀，看你那么辛苦，你要不要再回去帮人家办一下事情？”他说：“不要不要。”他说：“已经决定要退出就要退出。他”他讲一个笑话给他妈妈听，当然是笑话。他说：“你看人家那个神通最大的排行榜第一的，就是属佛法里面的目犍连尊者，是不是？”他说：“他怎么死的？”他告诉他妈妈：“他说啊，是乱棒打死的嘞。”我今天我这个小小神通，我只是可以跟神这个鬼神沟通而已，我排行榜都不上，那我将来会怎么死？他吓得要命，不敢再碰，真的不敢再碰。真正在里面，你看从15岁到26，十几年都在里面，什么事情他都看到了。我们如果学佛的，你说我是佛弟子，受了5戒菩萨戒，甚至出家了，对这个东西你还是看。放不下，还是那么的好药的话，那真的就是太颠倒了。什么事情不在佛法上去解决啊？跑到这个神坛里面去问这些小鬼，就是真的是白学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些东西啊，在给我们看到了有什么这个小的神通啊，或者再大的神力呢？如果不是修行得到的话，我们都啊。不能够去 去那个相信的啊、哦。即使我们说到了四禅这样的定啊，他这个神通有的话，才比较不会退，不然呢、啊，其实都是进进退退的。所以你看，有些小鬼讲的是对，有的人在过去就不准了。小事准，大事不会准的。所以还是在自己的这个三恶因果上用功才对。所以前面这个标准上就跟我们讲，就跟我们说明说，不断引心的修行人，他不能够教我们得到清净心，他呢不能成就我们的三昧，实在讲呢就是扰乱我们的修行，让我们呢这个生生世世不得解脱，死了以后呢还要落入魔道，这个呢就是不是佛法，佛法一定是清净法，佛法不会叫我们增长烦恼，越修越烦恼，不会叫我们的迷惑动心。好，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鉴别的话，那就可以呢比较清楚。好，所以经上讲呢，众德妙物，好，它的确有这些啊特殊的能力。好，这些看起来呢异于一般人的特别的能力，但是呢皆是魔，这皆是淫根。好，把他这个修学的功夫啊用错了。所以说根本成淫，他的果报呢一定是在轮转三途。前面讲他能够得妙悟，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魔王即使在欲界的最顶天啊，你说作威作福，他这一生结束之后啊，福报享尽了，你说他会到哪里去？哎，我们过去的善业先成熟了，哎呀先报了啊，我们想无这个再大再大的善业，他报完了，全部报完之后，剩下轮到的就是恶业了。好，那而且呢，他在当魔王的时候，享受大福报的时候，他做的是什么？是经常率领他这些魔的眷属，这些魔子魔孙呢，去障碍人家学习佛法，啊，断人家的法身慧命，那么他将来的果报一定是到三恶道去。也就是说呢，无穷无尽的苦果还在后面等着他，所以实在来讲呢，他在天上享的福啊，你说六欲天的福报已经很大很大了啊，一天是我们这边的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年多少劫，没关系，他这个呢也是一转眼，因为时间就是不相应刑法，一下子一眨眼也是过了。等到他这个福报过了之后呢，他在三途里面的日子，这就可长了。所以佛在这边很肯定的告诉我们，必不能出。好，这个出的意思就是超越三界，他决定不能够超越三界，三界尚且不能超越，你说他怎么能够成佛呢？好，如来涅槃是成佛的意思，所以说他的修行，他想成佛，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呢？好，佛在下面就说，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思可希冀。这就是呢佛在这边把这个条件讲出来了，把标准告诉我们说，换句话说，成佛最低的条件就是这几句话。什么叫做机呀？这个机呢就是最初最维系的那个念头，这个念头要断。换句话说呢，真正做到一念不生，这个一念呢是这个一念不生，没有这个意念，身心俱断，心里头没有念头，身就不会造作。我们这个心没有这个淫欲心理，这个身体就不会去做男女的事情。好，这个身清净了，断性亦无，身心俱断。如果这个断性还在，那不算究竟，必须要呢断性亦无。好，这个断性是讲能断的性，也就是说他还有能断的心，还要去断一个所断的境界啊，它还有一个能所，那还有能所就不能够返本还原。我们说一定要能所双亡，连要断的那个心也放下，我们的这个清净心才会现前啊。这个时候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我们在六妙门里面呢也讲过很多次啊，说呢只修止不修观，不能够成就智慧。那我们修观一直在那边有一个能观所观，一直有一个能所的对立，也是一样不能够进入还门，不能够还本还原。只有能够还本还原，我们清净的自信啊，才有可能有机会能够出现， 也能够现前，这样才能够进入进门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那于佛菩提，在佛的这个觉道上啊，思可希冀，你才可能有所希望啊。所以成佛最低的条件就是，必定要身的淫机也断了，心的淫机也断了，最后连要断的那个念头也断了，我们才能够成就佛道的。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说佛最后呢，接着为我们说明什么是邪，什么是正。所以这段经文也可以体会出一二。说大德们都说，这个楞严经是照妖镜，这个妖魔鬼怪什么样子，我们不能够不知道。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如果能够经常的读，经常的拿出来思维，那这一段呢，一对照我们就晓得，这个它是真佛还是假佛，就很容易辨别。好，那如我此说，我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自说，那名为佛说。好，佛是一切诸佛，一切这个一佛所说的即一切佛所说。好，我们刚讲过，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佛，都是这样讲的，佛道同。好，绝对不会这尊佛说要断淫才能够证无上道，那尊佛说这个不断也能够证，好，没有这个道理，好，绝对没有这个说法。那这个结论就教我们现代人啊，如何能够防范自己啊，不会呢误入歧途。好，因为这个时代啊，崇尚民主，言论又自由，出版也自由，妖魔鬼怪啊，抓到这个机会啊，就是呢这个大行其道，所以才有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样的现象啊。那现在愿意学习戒法的啊，愿意修定的人啊，越来越少啊。那纵欲非佛非法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是魔王徒众越来越多啊。前面讲过，他们自以为他们成就了无上道，所以他的很多徒众啊，这个道场也很大，徒众也很多，势力也非常非常的强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啊？你说像我们啊，这个身份已经这么明显的，已经这个外向就是一个佛教的出家人，还经常会碰到拿那个 DM 啊，就给你啊，你一定要去听某某大师讲什么样的法。那我只要不拿，我其实没看清楚，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动作这样让我就觉得不应该拿，不拿他就说你。下车咯，你不要以为你出家你就怎么样哦，你一样，你不来听你一样不能成就的。我想哦，这么吓死人了，所以他们这个势力实在大，甚至于很多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看那个他坐下的很多啊，被他认证是已经明心见性的一堆啊，全部都是什么硕士博士的，然后进去听法还要交钱的，还是一大堆人要去。所以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很多高地位的人都入了他们门，所以这个影响很大。如果继续这样的话，那将来当然我们可以预见是越来越严重。所以佛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认识他们。好，你能够认清楚你就不受其害。好，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盲修瞎练。好，那修到最后是入魔道，自己都不清楚，那不是很冤枉吗？生生世世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刚提到一个好的善知识，真正能够亲近一个好的善知识，真正的名师啊，明白的明啊，不是有名的明啊，这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认清楚，我们能够远离邪知邪见，遵从佛陀的教诲，纵然身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啊，五说五浊恶世，我们同样呢可以有成就啊。那这个成就呢，是一切诸佛菩萨无不赞叹啊。为什么？因为实在太难得啊，太可贵了。那这样以这四种根本戒条呢，作为一个鉴别邪正的标准，他是不是啊这样的做法啊？说做的时候不是形式上的哦，而是心地上啊，一定要做到呢这个断性亦无啊，像这个目标才能够趋向菩提。不如此说即波旬说啊，波旬就是魔王的名号。如果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就是佛说的，决定不跟佛讲的不一样，决定是魔说的，决定不是佛说的啊，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那 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四种清净明慧啊，断淫、断杀、断道、断妄，是息息相关的啊。说经常有的啊，就是犯了淫戒呢，他就容易啊犯这个杀戒，也容易犯道戒、妄语戒。好，所以呢，这个淫戒啊，实际上是这个杀道、妄都包括在内。所以分开来讲，看起来表面上有四条，合起来其实这四种戒啊，四种重戒很难分开的，它是一体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有一段影片啊，各位看了之后啊，比较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要戒慎恐惧。在道理上啊，这个戒法我们多少呢，修学这么多年也都学过，但是呢，你不知道啊，在现在这种社会上还可以看到啊，这是2008。
点滴
是
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15岁就考上了重点大学的预科班，现在却成了一名毒贩。
如果我没有坐在这里，我应该出现在上海世博会啊，因为我有在那边有备选人才库嘛。
他曾经准备考取法律研究生，如今却面临着死刑的判决。
挺惭愧的，就报考过法律研究生。
一段诀别的录像让人叹息不已。今日说法为您播出《被毒害的青春》。
它是再放大一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我们今天的节目从一个女孩的自白开始。2011年2月20日，我们的记者在福建厦门看守所见到了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
那个，跟你聊一聊，没有什么机会吧？
也还好吧。你们是
中央电视台
哪个栏目组啊？
接着说吧。
哇，这个栏目几乎每天在看，在外面。
每天都看。
是啊，12:37嘛。
为什么会喜欢看我们的栏目呢？
就是喜欢了解这些嘛，关心民生嘛，跟我们比较近。
那想没想过哪天可能我们这个栏目也会和你之间有这样的关系？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女孩叫毛然。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厦门市看守所度过了2个春节。2010年4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毛然走私毒品罪名成立，判处他死刑。毛然提出上诉，半年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
不想去想，我也不想去想过，突然有一天会怎么样？我就是想平平静静的过好每一天。
面对两级法院的判决，毛然显得有些麻木。想到这个26岁的女孩即将面临死刑的结果，最先表示惋惜的却是办理这起案件的工作人员。
毛然，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父母亲跟我们法院一直说，毛然从小到大她就是一个表现非常好的那个女孩子，
是高学历，应该说是她是英语霸气。
这个女孩子确实也是还是蛮可惜的，
我们也是替他感到非常可惜。
你讲讲你的故事吧，你怎么
就
进来？
具体说我是翻进来的，就是搞翻译翻进来的。哎，太悲哀了，说真的。哎，我反正从来没有想过会跟今日说法有这个缘分，或者是说被记者采访，因为我作为一个罪犯坐在这里。
人们之所以惋惜，不光是因为毛然很年轻，而且因为他很优秀。毛然15岁就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预科班，大学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进入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那他是怎么走上毒品犯罪的道路呢？我们从2009年厦门海关的一次例行检查说起。
2009年7月26日下午7点左右，香港飞往厦门的 KA604 航班准时落地。十几分钟后，旅客陆续开始过境。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乘客一直在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什么。当这位乘客携带行李准备过关时，海关旅检人员指引他到 X 光机前进行安全检查。护照显示，这位叫吴小平的旅客3天前曾前往越南胡志明市，之后前往香港短暂逗留1天，再由香港飞往厦门。
过机过程中呢，就发现他的箱体的图像有点异常，我就把他的箱子就引导到我们的查验台做进一步的查验。
您说的这个异常是指发现了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图像就跟厂里的那种图像有点区别，然后我就把他开包查验。打开以后，第一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味道非常的馊，很酸很酸的味道。
在打开这个乘客的拉杆箱的那一刻，旅检人员马上闻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味道。
我一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有好几本书，那个书就是纯英文的画报。我说你这个书是谁给你的？他说我自己捡的。
那当时我就整个身子就俯下来，闻了一下，发现说，确确实实有一股我们十分熟悉的毒品的酸味，而且这个酸味呢，就是很确定的，就是来自于这几本那个硬皮的书本，所以当时呢，我们就确定说，这个旅客可能有问题，就决定把他带进我们的审查室做进一步的查验。
当时这个旅客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手微微有点发抖，然后脸会有点就是会泛红，然后手心会就是会有点流汗的现象。那我们觉得会觉得他这个旅客更可疑了。
当时您是把他请到这里面来了？
对，就带到我们这一间的审查室做进一步查验。
当天晚上19点25分左右，吴小平被旅检人员带到了旅检室。经查，在吴小平所携带的5本书的封面夹层里，藏有毒品海洛因，共计2358.3克。
整个的这个包装啊，应该说工艺是相当精致的，就从外表上面看上去，你根本看不出说他的书有拆开过的。
这个叫吴小平的乘客是广东人，他很快就交代，这毒品不是他买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叫黄思恩的，让他带的。正当警方要调查黄思恩的时候，1天以后，黄思恩居然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监控画面记录了这位女性几乎是跑着去提取行李的，在准备通关的时候，她被旅检人员拦住了。在仔细核查这位旅客的身份时，海关人员发现这位旅客叫黄思恩，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转机香港，1天之后飞抵厦门。
我们的引导官员根据风险分析发现这位旅客符合我们的一些风险要素，所以就把他引导到这边来过机检查。就是感觉他的行李是比较凌乱，有一些食品，什么饼干啊、巧克力啦，还有就是有几双的那个松糕鞋。当时我们官员在对他的行李进行打开的时候，就是有闻到一个胶水的味道，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后来我们官员就把他的那鞋子拿过来看一下，就是有发现刚刚改装过的一些痕迹，就是有些胶水刚刚粘合的这种痕迹。把他的那件外套脱了，然后又穿上，然后穿一会儿又脱下来，感觉到很明显的情绪的紧张。
经查，黄思恩携带的松糕鞋和巧克力都有被拆开的痕迹，胶水的味道来源于这两样物品。
首先我们是在他的那个松糕鞋里面 在他的鞋跟发现了四包这种粉末状的物品，在他的一些食品包装中，发现了四个条状的像巧克力一样的粉末状的物品，总共八包，毛重1085克。那经鉴定呢是高纯度的海洛因。
黄思恩在到案之后，就供述了他的上线，那他的上线叫毛染。
黄思恩被捕之后，很快交代，他的上线就是我们片子最开始出现的毛染，他和吴小平都是在毛染的安排下出国携带毒品归来，每次成功，毛染都会给他们高额的佣金。
报酬根据去的地点还有带的数量不一定，一般都是在1000美金到2000美金之间。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欢迎李老师。
你好。
我们听到最近几年呢，海关反映说有一些我们中国的公民结交了外国的朋友，这个外国人呢就利用他们出国学习或者旅游的机会托他们带一些东西。那万一我也结交了这样的外国朋友，他托我帮他带东西，我应该拒绝还是接受？
这个我个人认为哈，如果这个人你不是很知根知底的一个人，你不要轻易的帮他带东西，因为这个过程你稍微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替别人走私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在这个携带东西，尤其是跨境哈，携带东西的时候要特别谨慎。
2009年8月，毛染在广州被捕。得知这个消息，毛染家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警察抓错了人。
我肯定弄错了，你打个电话再问，所以他爸又打个电话，是不是叫毛染？我说是不是身份证丢了？我说被别人捡到了，用他的身份证去作案或怎么的？我就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
当得知毛染犯罪的事实，毛染的父母震惊了，他们无法相信从小品学兼优的孩子怎么会和毒品联系到了一起。
我们对他非常放心。
你会想到女儿跟毒品会产生关系？
没有。
那
我到现在我都不相信，我到现在我一直就生活在这个虚幻当中，我就总想着这是假的，根本不可能的事。
毛染的父母回忆说，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催过孩子学习，甚至不曾发现孩子犯过什么严重错误。正是因为毛染聪明好学，毛染的母亲在他5年级暑假的时候开始教他英语。
26字母啊，还有这个国际音标啊，还有这个初中英语的这个所有的单词，我就给他全部给他教会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接触英语之前，就是先是打好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有了良好的基础，毛染的英语天分逐渐开始显露。从初中开始，毛染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一般他英语比我好一点，我会就是说跟他在一起，就是说讨论一些这些学习上的问题。
这个在整个班里边的这个成绩都是班里边的尖子生，所以嘛，以后就是说我们才就是说有这个想法，让他去更好的去深造英语，学习英语，把这个当成一个他学习以后的主攻的方向去学。
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中，15岁的毛染考上了西安一所重点大学的预科班，专攻英文专业。几年的大学生活中，毛染把英语专业可以报考的资格证书一个不落地考了下来。这样，毛染在大学毕业后很快找到了工作。
他在做这份工作之前，他也征求我们家长意见，让我们给他做参考。
毛染的第一个工作在西安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由于英语口语特别出色，他在单位很受领导赏识。在工作还没满一年的时候，单位的领导就给他升职加薪。
老总亲自又给我们打电话，跟我们讲，他说孩子来到这么长时间，正因为我看中了孩子的能力，看中了孩子的就是说这样一个人品，所以我愿意就是留他，又给他提了一个部门的经理。
然而，毛染还是没有留在那个单位。工作一年之后，心高气傲的毛染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家人眼中的毛染，优秀、善良、简单，这么一个好孩子、好姑娘，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我们听听毛染自己的说法。
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刚毕业嘛，野心又大，又觉得又想闯出一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老板。
毛染在广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每天都要和许多外国人打交道，安排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和生活。
我陆陆续续掌握了一些外贸知识，然后还有流程。那
我就自己去开发自己的客户。
当时毛然经常和自己最好的朋友说起在广州的生活，大家都劝他，希望他能回河南老家，不要总是那么辛苦。
他讲的最多就是他所在的公司是做什么的，然后在那边很好啊，然后那边压力很大，竞争也很大。
繁忙的工作中，毛然似乎有着无限的精力。在2007年到2008年，他还兼职做英语翻译，甚至还准备参加法律方面的研究生考试。
挺惭愧的，也报考过法律研究生，没有考上，差十几分没有考上。
2008年夏天是毛然命运开始改变的转折点。那一年，他需要自己拓展业务关系。一个比他大2岁的外籍男子欧 B 经常在工作上给予他帮助，
就是感激嘛。那我有经常跟他吃饭呐、陪他就是逛街啊，去买一些东西啊，去采购一些他所要的物品，然后帮他通过物流公司汇到国外啊。
毛然记得当初跟欧 B 接触是因为感激，然而随着两人慢慢的交往，毛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外籍男子很是优秀。
那就跟他还有很多共同语言吧，他又周游过很多地方嘛，我们聊天聊过很多各个国家的事情啊。
2008年8月，毛然和欧 B 确立了恋爱关系。那个时候欧 B 经常会给毛然制造很多的惊喜。在那段感情中，毛然觉得每天都是开心的。
写小卡片，比如说 Happy Every Day 啊之类的话写在上面，然后我们看电影啊干嘛呀，他会像中国男人一样在那里排队买爆米花，没有人让他这么做，或者是说他自己明明筷子用不好，但是他会很努力的适应你在拿筷子，拿不好他也要拿，他夹掉了还会夹，就是日常生活中我说实话不会觉得他很做作或者很讨厌，所以那种信任度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可能我自己都没有留意得到我很信任他吧。
毛然回忆说，他和欧 B 交往几个月后，欧 B 就开始花钱请他去很多地方旅游，然而每次出游男友欧 B 总是说有很多工作走不开，于是毛然只好自己出门。回国的时候，欧 B 总是会交代他帮忙捎带东西。
但是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就是怀疑过应该不正常，就是这样。但是我又觉得他应该不会让我去做一些哇很出格的事情吧，你懂我当时那个心情吗？我怀疑过是有的。
你从来也没想过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打开也没有，这是我确定的。
几次下来，毛然说他慢慢开始怀疑了。那个时候他经常问男友让自己捎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得到的答案让毛然有些明白了。
他用英文这么说的，他说 You don't ask so much, it's my own business, 他不想让你问太多。
之后毛然开始拒绝为男友捎带物品，没多久欧 B 提出让毛然找人帮着他带东西回国。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让那个人不用担心机票啊还有日用费啦，他说这个我不是说让他白白的为我做的，然后这个是有偿的。
他自己曾帮欧 B 带了几次，带完几次以后，然后他就认识了樊世恩，问樊世恩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到境外去带一些东西，一些违禁品进来，然后可以得到高额的报酬。
那我当时还很热心地问他，哎，这个人要一定会英文吗？他说没关系的，反正你会。我也没有想太多，他说不会没事，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毛然就在欧 B 的指挥下为黄思恩安排旅程，订机票订旅店，黄思恩在毛染的要求下出境，跟联络人联系，再把别人的东西带回国内，之后交给毛染。
我其实很多事情我都能陆陆续续的感觉到不正常，但是我还是没有去多想。我觉得你能理解我当时那种心情吗？
你是因为信任他是你男朋友？
是因为他我男朋友，就是这么简单。
毛染回忆说，他和黄思恩都知道被欧 B 带回来的东西肯定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违禁品，因为每次欧 B 都会很紧张。
他说你要告诉黄思恩，让他们在外面要小心。
每当黄思恩成功的把东西带回来，欧 B 除了给黄思恩报酬之外，还会付给毛染一笔费用。
其实钱是很少的， 他有时候会给我500美金呐、400美金呐、这样浮动，600美金呐、这个样子。对。
随着欧币需要携带的东西的增加，到了2009年初，黄思恩又说服了自己的朋友吴小平加入了这个行列。每次吴小平成功带东西回来，毛染和黄思恩都可以分到一笔钱。
我觉得如果他有愿意给我的话，我干嘛又不要呢？因为就像他说的，我可以给你一点报酬，我没有想过我这个必须要或者怎么样。其实他给不给我都不会管他要。
我们再看看毛染这三步哈、啊，一开始是不知道是什么啊，帮他带了，帮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带。后来是知道是什么，依然在帮男朋友带，因为有费用。后来是自己不带了，要发展别人帮男朋友带。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
是，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可能父母看这个孩子太好了，就是从小学习一帆风顺，所以呢对孩子有些方面的这个关注，包括嘱咐教育就灌输的，因为观念一般都灌输进去的。那么我认为父母可能也相对的比较弱，就没有给他做太多的这个做人的道理啊，处事的一些基本原则这方面的教育。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在学校教育当中的一个亏欠。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高智商的大学生，或者甚至有的是博士硕士哈，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犯罪的一些方式和一些理由都非常的愚蠢。他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很聪明，他觉得很多事只要我想做就能做成，甚至在违法的行为当中他们也会不知不觉地利用了这种自信。那我认为这个毛染他也是这样，他认为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他会越做越顺的话，如果不是后来这个案发的话，我认为他会持续做下去，他不会自己停下来的。
毛染被押回厦门以后才供认，他的幕后主使就是他的男朋友欧比，这让厦门的缉私警方非常震惊。因为当时在抓捕现场确实有一名叫欧比的外籍男子跟毛染在一起，在同一家酒店，但是欧比很快被警方释放了，这是为什么呢？
谈到自己当时被抓的过程，毛染记忆犹新。那个时候他和男友欧比在广州某酒店入住，警方找到了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他旁边有个男子是也是做毒的，应该说是他上线，所以我们当时就对他进行很仔细的这个讯问，但是毛安坚否认这个人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的。
你当时想法
可能有略过那么一丝丝想法，我承认。
在警方为毛染做的笔录中，我们看到毛染交代同行的外籍男子是在网上认识的，只是普通朋友。因为没有别的证据证明该男子和毛然走私毒品案有关联，警方在关押期满之后将欧比释放了。
怎么想？
不知道哎，现在想想很奇怪，很多人都想不通，可是那一刻我就这么决定了。我也不想知道我爸我妈现在是怎么认同我这个事情，或者是怎么看我的，还有亲戚朋友，不重要了。
被捕之后，毛然被警方带回了厦门。回到厦门，毛染才交代当初警方放走的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厦门警方随即展开全力调查，调查欧比的下落，但是此时的欧比早已回国。
你知道你袒护欧比的后果吗？当时
我95%清楚，我进来的这一刻我就知道我出不去了。
2010年4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毛染、黄思恩、吴小平走私贩毒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三人走私贩毒罪名成立，判处毛染死刑，黄思恩死刑缓期执行，吴小平无期徒刑。
我不想去想，是因为我不敢去想，有时候我都甚至懒得去想我妈妈在干嘛，并不代表我不在乎，我不想每天躲在角落里哭啊，让人觉得我多可怜多可悲，我不会那样做，我只是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也要活好每一天。
在我们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毛染提出想录一段话捎给父母，在得到警方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2月21号，我们带着毛染的托付来到了他远在河南的家里。 在毛展的房间里还是他2008年离开家时的样子，那里有他最喜欢的台灯，有伴随他十多年的单人床，房间的墙上还有他小时候的照片。在毛展的家里，记者按照约定给他的家人播放了毛展留给他们的话。
没有想到事情是这样子的，要保重身体。善心自然，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左右，也只能这个样子。你们看，我都吃饭了，过得很好，这里面的人都很照顾我，照顾好家里所有的人。那奶奶爷爷姥姥说对不起，我很后悔，我只是独生子女，没有姐姐，没有弟弟，没有哥哥，你们两个怎么办？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你们两个怎么办，要按时吃药。
先生说，悲剧就是把人生当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而且是自编自导自演的悲剧。这个悲剧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只要跟毒品沾上了关系，其结果基本上是注定的。
今天时间有点超过了，这个是他的结论啊，就是沾到这个毒品，结果是这样。在佛法里面，我这一段要给各位看的就是，你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淫戒没有守好，接下来你看杀、盗、妄都破了，三个年轻少女自己这个判死刑跟死缓，还有无期徒刑，跟这个美好的人生就没有了，还让这个家人这么的伤心难过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代很好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往下看。